今天早晨，我们要从擦开书来思想建造圣殿这件事情。擦开书，建造圣殿这件事情。不过，我们翻开擦开书之前呢，我们要先看一下这段圣经的背景。所以，我们要先从以斯拉记开始看。我们可以翻到以斯拉记第一章吗？以斯拉记在圣经，如果是和合本两段圣经的话，在旧约583页。如果不方便翻的话，如果不晓得在哪里的话，或者其他版本的圣经，先翻到诗篇，正当中是诗篇，然后呢往前翻是约伯记，约伯记再往前翻是以斯帖，再来就是尼希米，在前面就是以斯拉，在历代志的后面，都翻到了吗？如果不方便翻的话，没有关系，我来念就可以。这段以斯拉记这边呢，记载了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他们所做的事情。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从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所以波斯王古列元年，先知耶利米所预告的以色列人被掳70年要归回的时间到了，神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让犹太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所以第一章第五节的地方呢，所以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这就是这段圣经的背景。我们继续往下看以斯拉记的话呢，就会看到第二章记载了那些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人，他们的所有的人数，哪一族多少人。第二章64节，会众呢共有42,360名回去了。65节，此外还有他们的仆婢7,337名，有歌唱的男女200名。所以总共有42,000个会众回去。很让人稀奇的是呢，他们带了7,000多个仆婢回去。当时不像我们现在都是小家庭，4口家3口家，可能一家6-7个人这样子。所以假设回国的只是总数算来都只是男丁好了，通常以色列人是这样算的。那么你这样算一算的话，平均一下，大部分的家庭都有奴婢，对不对？可能很大部分的一个超过半数的家庭，他们都带着仆婢与他们一同回到了耶路撒冷，表示什么呢？他们在被掳的这段日子，神还是眷顾他们，他们生活的可能不错，过得蛮好的。带着仆婢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这个荒凉的地方，重新建造圣殿。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做了什么事情呢？以斯拉记第三章第一节，到了七月，到了七月的时候，所以波斯王古列元年七月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第二节，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我们记住这个人的名字，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耶稣亚当然只是中文的翻译，在哈该书那里翻译成约书亚，就是约书亚记的约书亚，不过不是，当然不是同一个人。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或是约书亚，我们记住这个人的名字，和他的弟兄众祭司，约书亚是做大祭司的，所以他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我们记住下一个人的名字，撒拉铁菲的儿子所罗巴伯，撒拉铁菲的儿子所罗巴伯，我们也记住这个人的名字，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看到了吗？所以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筑坛，为耶和华神筑坛。为什么呢？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为惧怕邻国的民，所以他们是在圣殿的旧址的地方筑坛，因为惧怕邻国的民，不是很清楚什么意思。不过猜想是他们在原来的地方筑坛，所以只是在修建、重新整修、维修原来旧有的东西，不是新的一个坛，不是做一件奇怪的事情，一个新的事情。No， 我们只是在修建原来旧有的坛。所以用现今的话讲呢，就是说他们可能不需要举办公听会，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在原有的地方筑坛，献上燔祭，他们在，然后呢，他们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又照律法书所写的守住棚节， 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那当然也献，往下读的话会读到他们献平安祭啊，献甘心祭或者平安祭，可能我猜想也当然要献赎罪祭和赎天祭，因为他们当中有大祭司约书亚在当中，有祭司在那里，所以他们是可以献赎罪祭和赎天祭的。第六节呢，第三章第六节，从七月初一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七月初一日，他们就献燔祭，但是呢，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所以很清楚，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筑坛献祭，可是殿的根基尚未立定。殿的根基在什么时候立定呢？第三章第八节的时候，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翻过来一下看，第十节的地方，第三章第十节的地方，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们就来兴工建造他们立殿的根基。第十节，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着礼服吹号。所以他们在第二年回到耶路撒冷，第二年二月的时候，在这个波斯王古列第二年二月的时候，他们立了殿的根基。他们立了殿的根基的时候呢，祭司都穿礼服吹号，然后这些立位人呢就敲拔唱歌，站在耶和华面前赞美神。他们就彼此唱歌，然后那样颂赞的时候呢，然后呢，众民就怎样大声欢呼，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了。所以他们是第二年二月的时候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立殿的根基的时候，他们颂赞神的时候呢，众民大声欢呼，因为立了殿的根基。十二节很有意思的一节经文，他说：“然而有许多祭司、立位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我想他们是百感交集，他们被掳了七十年。”他们现在年纪已经老迈了，可能总是75岁以后嘛，假设5岁开始祭祀的话，80岁、75、80几的老年人了。他们很小的时候，还做孩童的时候就被掳了，他们见过先前殿原来的荣耀。那是先前的殿是在所罗门王极荣华的时候，是在犹大王国最强盛的时候啊。大卫花了很多的时间累积材料，建成了所罗门，然后所罗门建成了他的圣殿，神的圣殿。那个殿非常大，圣经上告诉我们，长60轴，宽20轴，这么大的一个圣殿。我想这个时候他们被掳归回的人，我们刚刚读到了只有4万多人，对吗？他们所建的那个殿一定是一个很小的殿，不会是所罗门王那么大的殿，不可能。他们没有那样的材料，没有那样的人力物力建那样的殿，所以这些老年人呢，我想是百感交集。一方面是终于我们祖先、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祖父背弃神，使得我们被掳，现在神的怜悯，我们终于回到耶路撒冷，那个殿是全毁，如今我们重新建立神殿的根基，又回到了故乡。可是这个殿的根基呢？根基基本上就把圣殿的大小都已经定出来了，对吧？这个圣殿的大小一定比所罗门建的小的很多，所以百感交集。这么小的一个圣殿，哪能跟以前我们所见过的所罗门极其荣华的圣殿所相比？所以他们呢，百感交集，看见立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可是呢，有许多人大声欢呼，我想是那些年轻人、小孩子没有见过旧殿的人。哇，我们现在一起同心合力来为神建殿，这是何等兴奋的一件事情！他们就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传到远处。我们接下来看第四章第四节的地方。第四章讲到了那地的有一些民呢，他们可能以色列人离开了耶路撒冷70年的时间，对不对？虽然是有一些渔民，可是你想耶路撒冷会有很多外邦外族的人一起进来了，可能包括撒玛利亚人，就居住在耶路撒冷。那地的人呢，看到以色列人建殿，他们就说我们也要参与。可是祭司约书亚还有那个省长所罗巴伯就说这是神选民的事情，就不让他们参与。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什么事情呢？第四节，第四章第四节的地方，那地的民 就是这些外邦人呢，他们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呢，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会买模式要败坏他们的谋算，所以当地的人呢，就百般的阻挠，不让以色列人建殿，而且可能一撞就告到了会买模式，就告到了古列王，告到了大力乌王，告到了这些波斯王的面前，要来不让他们建殿。因为这个原因呢，以色列人立了殿的根基之后呢，整个建殿的工程就停顿下来了，他们没有持续的建殿。那如果我们读以斯拉记第四章的第六节开始的地方呢，以斯拉这边又记载了两件类似的事情，就是外邦人用各样的计谋来阻挠以色列人来做神的工。第一个讲到了在亚哈随罗王的年间呢，他们上本控告犹太人要杀他们的事情，那记载在以斯帖记里头。然后接下来又记载了在亚达薛西王年间呢，他们又告到了亚达薛西王的面前呢，那是指的阻挠他们建耶路撒冷城墙的事情，那个记载在尼希米记里头。所以以斯拉就把这两件事情摆在一起，可是只是插进去的一段故事，跟建殿的根基是分开了两件事情。那建殿的事情呢，我们刚刚读到了当地的人呢就百般的阻挠他们，于是他们就停下了建殿的工程。停到什么时候呢？在第四章二十四节的地方，于是呢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所以日子记载得很清楚，他们总共停了16年的时间，他们总共停止建了16年的时间，立了殿的根基，然后就没有继续往下，停了16年的时间。到了第五章，以斯拉记第五章第一节的地方，那时先知哈该，好，我们记住了哈该，等一下我们要看哈该书。那时先知哈该和异多的孙子撒加利亚，那就是撒加利亚书的作者，有两位先知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我们先记住劝勉的话。那于是呢，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我们就看到了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约书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和华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好，我们注意到了这两位先知，在以斯拉记这边特别讲到了这两位先知呢奉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劝勉的话。OK， 哈该书其实有些话蛮严厉的，但是这边在神的心意里头是劝勉的话，劝勉的话。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要来读哈该书，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有一个受教的心，在你面前我们的心是柔软的，以至于我们听到你那些责备的话的时候我们受教，我们听到你鼓励的话的时候我们的心被你劝勉。我们相信当我们存着这样的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的每一句的话语会成为劝勉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求圣灵就在这个时候降临在每一个人的家中，降临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何等的柔软，何等的谦卑。愿你的话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的里头，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劝勉。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现在就翻到哈该书。哈该书如果你是和本，我因为我在我的圣经上有标签了，所以我翻得很快。给弟兄姊妹一点时间翻到哈该书。我刻意是没有准备投影片，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在教会当中常常听讲道的时候就是看投影片，久了我们好像对我们的圣经很陌生，对我们的圣经没有一个亲切感，所以我们就特别的，我们今天来打开圣经来翻好吗？哈该书，如果你是和合本两段式圣经的话，在旧约圣经1107页。如果不是的话，比较 好找的方法是先翻到新约，先找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往前翻是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再往前翻是撒加利亚书，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人的名字，再往前翻就是哈该书，就从新约翻回来比较快。都找到了吗？哈该书，如果不方便找没有关系， 听我读也可以。第一章第一节，大力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我们刚刚读到了，对不对？他们停止建圣殿，一直停到了大力乌王第二年的时候，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人，我们看到了哈该，看到了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我们看到了约书亚。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我们注意到神用的字这百姓，神不是说我的百姓，是说这百姓，好像神跟这些犹太人应该是神的百姓，不是吗？可是似乎有一点疏离，神说这百姓，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来到呢？二月什么时候？我们知道除酵节，对不对？逾越节是1月15号，所以二月初一日是刚过了无酵节的节期，过了7天之后，刚过了一个礼拜，他们那时候正在动手收割大麦，那是他们收割大麦的时候，正是农忙的时候。我正在农地的事情忙得不得了，我哪有时间来建造圣殿？不方便，不方便，这个时间不方便，建造耶和华殿的时间还没有到。事实上，他们一年的很多的节期，很多的耕种，所以呢，其实没有一个时间是方便用来建造耶和华圣殿的。所以他们说，这个耶和华建造耶和华殿的时间还没有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神的殿荒凉，但是以色列人住天花板的房屋。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住过日式的房子，如果住过日本式的建筑的话，你就会看到天花板上是用那个木板，对不对？钉在天花板上，然后用那个木条一格一格钉起来，大概1公尺见方左右，一格一格钉在天花板上，钉在屋顶上，天花板。不过其实它这个意思呢，原来的意思不是只是说只是指天花板，那个比较 generalized 就比较一般的意思，就是说镶上木板的房子，就是 paneled 用了英文圣经用的字 paneled， 就镶上木板的。记不记得我们在教会聚会的时候，那个讲台两旁有两个木头的东西，有没有？那就是镶上木板的。所以比较是指的是说，神的殿仍然荒凉，可是你们自己呢，却住镶木板的房屋。我们知道以色列地是沙漠地，他们呢，没有很高大的树，都是灌木。他们要木材的话呢，需要去山上去拿。甚至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呢，他向西兰要那些香柏木来建造圣殿，还有自己的宫殿，因为以色列地没有大的树木。所罗门付了20座城墙，然后每年还要给西兰王2万戈尔吧，还是什么的，2万戈尔的麦，然后20戈尔的清油，好像是这样子的东西，付了很大的代价来取到这些木头。所以呢，以色列人还住这些镶了木头的房屋，以当时的标准来讲，其实是蛮奢华的。以色列人住的房子是土墙做的，就是土墙这样堆起来，土砖土墙堆起来的房子。可是呢，他们不只是这样子而已，他们每一个人很专心的、很努力的工作，去收割小麦、收割大麦，然后改善自己的生活，住镶了木板的房子，其实是蛮奢华的生活。可是呢，任凭神的殿荒凉。所以第五节，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怎么样呢？你们要回想你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你们付出的多，可是你们得到的少。因为以色列人，你们专心在自己住镶了木板的房子，可是却任凭神殿荒凉。这是这段背景，他们停了16年的时间。我们刚刚讲到这边，讲到说撒的种多，收的却少。我想这指的大概是地主吧，或是自耕农，这样他们会在乎撒了多少种，有多少收成。 地主会在乎这个事情，对不对？如果是自工农的话，也会在乎这个事情。那这边讲到了呢，你们得工钱呢，却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这大概指的当然就是工人嘛。工人可能不在乎收成嘛，他做了一天的工作，得了一天的工价就好了。可是呢，得了工钱却放在破漏的囊中，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以色列民，不管你的社会地位，不管你是地主或是你是工人，从贵的到贫贱的，富贵的到贫贱的，你们都一样。你们付出的多，可是你们得到的却少，因为百姓只专心在自己住镶了木板的房屋，却任凭神的殿荒凉 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要建殿需要木料，那需要努力，因为以色列地是没有木料的，要上山才能够取到足够的木料，要来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当以色列民建造殿的时候，神就满足了神的心，所以神因此喜乐，而且在民中得着荣耀。建殿的目的是为了让神能够与以色列人同住，让神能够居住在他们当中。神要想要在他的民中居住，在他的民中行走，可是以色列人的民呢，却完全的背向神，没有把神神的同在、神居住在他们当中这件事情当做一件要紧的事情。他们虽然有献祭，可是并不那么在乎神的同在。所以他们立了殿的根基之后，停了16年的时间。可是这个时候，神在大力乌王第二年6月初1日的时候呢，要鼓励他们起来建造圣殿。他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九节，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中文小字"顾"或作"奔"。你们个人就奔自己的房屋，你们个人为自己的房屋在那里劳碌，在那里专心的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在那里所有的精神、所有的注意力就注意在自己所居住的环境当中，却任凭神的殿荒凉，却完全不在乎神有没有居住在你们当中，神有没有与你们同在。以色列人就这样子。因为这个缘故，神的殿荒凉，你们却个人奔自己的房屋。所以呢，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因为神并没有祝福他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10节，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并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在人手一切劳碌的事上，神并没有祝福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并没有在乎神有没有在他们当中，他们并不在乎有没有来建造神的殿宇。12节，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拉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所以他们对神的责备、对神的提醒，有了一个存着敬畏的心，有了一个对的回应。13节，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当人的心回转，开始要在乎神，我要你与我们同在，神，我要你居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神何等慈爱的回应，神立刻的回应。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这就是神的心意。建殿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与人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力乌王第二年6月24日，所以很快3个多礼拜的时间。6月1号，神向他们发出这样的责备，叫他们省察自己。6月24号，他们就一同聚集，要来建造神的圣殿。第二章，7月21日，所以过了差不多不到1个月的时间， 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前看为无有吗？”我们刚读到了他们立殿的根基的时候，那些见过过去耶和华殿荣耀的那些老年人呢，他们百感交集，就大声的哭嚎。如今这个殿呢，还是荒凉，成为无有。他们建的殿不可能跟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所建的殿一样的宏伟雄壮，不可能。但是接下来的这段话呢，神却鼓励以色列人，怎么鼓励呢？他要他们刚强做工，刚强壮胆做工啊？为什么呢？这是然后他说，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啊，包括所罗巴伯，包括约书亚，包括所有的以色列民那地的民，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神再一次提到这件事情，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五节，第二章第五节，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所立约的话。出埃及的时候，神与他们立约，神选他们特为神的子民，要做祭司的国度，要做圣洁的国民。神特别的拣选以色列人，要居住在他们当中。我们最近在读出埃及记，在读到会幕，同样的意思，圣殿、会幕，那个意思都是神要居住在民间，在居住在以色列人当中。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然后接下来第六节，神鼓励他们，我们刚刚讲到了，他们所建的圣殿跟以色列人极荣华的时候所建的圣殿是不可能相比的，不可能相比的。可是呢，神这样鼓励他们，他说：“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鼓励他们，你们所建的殿虽然是一个很小的殿，但是那只是一个过程。到了末后的日子，神会震动万国，震动沧海旱地，万国的珍宝都要运来，神的圣殿会被重建，神的圣殿那末后的殿的荣耀会极其荣华，远远的超过所罗门所建的圣殿的荣耀，极大的荣光，极大的荣耀，超过先前的荣耀。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了没有？当神责备以色列人，神提醒以色列人，责备他们，神没有祝福他们手中所做的工作，甚至神命干旱临到他们手中所做的一切的工作上。神有点在提醒他们没有祝福他们。可是当以色列人一回转，愿意来同心合意建造圣殿的时候，神的心向他们是何等的慈爱。神知道他们所建的圣殿是小的，神知道他们的力量是有限的，可是神却用这样子宝贵的话来鼓励他们，不要怕，不要看你们 手中所做的工作是小的。不，神很珍贵，神很珍贵，他们有限的能力所做的有限的工，所建的一个小小的圣殿，神却看为宝贵，而且神应许会有一个幕后有一个极其荣耀的殿，它必大过先前的荣耀。他要把万国的珍宝都运来。神鼓励他们，不要看你们所做的工作是一件小的工作，神何等的宝贵，神也何等的祝福。所以神这样子鼓励他们，要他们努力来做神殿的工作。第十节，大利乌王第二年9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兜剩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剩吗？”祭司说：“不算为剩。”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着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挨了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为污秽吗？”祭司说：“必算作污秽。”意思是这样，意思很简单，意思就是说，譬如说我今天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干净的，对不对？洁净的。 我如果今天拿了我的白色衬衫去擦一辆很，拿我的袖子去擦一辆很脏的车子，布满灰尘的车子，我们现在车子应该在外面停了蛮长的时间，上面可能都是灰尘。我如果今天拿我白色的袖子去擦这个车子上的灰尘，衣服是洁净的，对不对？可是我擦完了之后，挨了车子，车子会变洁净吗？不会，它还是很脏，对不对？可是呢，我如果今天我家的墙壁上有点脏脏脏的有灰，我这个白色的袖子往上面一靠，我的袖子是不是就变脏了？意思是什么？意思很简单，就是说，一个污秽的东西，一个本质是污秽的东西，并不会因为它挨着了，像沾酱油那样子。你有吃白切肉，对不对？白切肉去沾酱油，这样沾一下酱油。一个污秽的东西并不会因为挨着了一个洁净的东西就变得洁净了，不会的。一个本质是污秽的东西，并不会因为好像怎么样子碰到了洁净的东西就变洁净的，不会。反过来呢，一个洁净的东西如果不小心，很容易被沾染污秽，是这个意思。意思很简单，这道理很简单。神在责备他们什么？神在责备他们不知道分辨什么是污秽的，什么是洁净的，所以要他们去问祭司，查考律法，才懂得分辨。以色列人没有在分辨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污秽的。他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没有去分辨，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这是一个何等严厉的责备！我们知道他们刚回以色列地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筑坛献祭。可是神说，你们所献的呢，都是这样子，没有分辨的，不知道圣俗，不知道什么是洁净，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好像有在献祭，可是呢，心却没有归给耶和华。你们有在做这件事情，是有在做献祭这件事情，可是你们的心却远离神，没有专心注意到神更深的心意，就是他要居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与他们同在。这个心意，以色列人完全忽略了。所以有做，可是没有分别，有做好像有在献祭，可是神并不悦纳，因为他们没有分别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他们没有在乎要那么完全的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神所要的标准来侍奉神。15节，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9月24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他们大概开始建殿了，开始累积了石头了，开始慢慢的建筑的工程。说你们以前呢，整个殿是荒凉的，荒凉的。可是呢，你们现在开始建殿了。他说，在那一切的日子，在过去的时候呢，人来到谷堆，想得20斗，只得了10斗。有人来到9池，想得50桶，只得了20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9月20日、24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以后，我必赐福于你们。完全是因为以色列人开始建造神的圣殿，所以神说，从今以后我必赐福于你们。九月是什么日子知道吗？九月底的时候是什么日子知道吗？九月底是大概11月底的时候，秋天的时候，秋天是以色列人撒种的时候。我们前几个礼拜总牧师讲到我们主日学讲到了这件事情。秋天是撒种的时候，每年九月的时候，就8、9月、9月、10月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撒种，然后秋雨来了，然后就开始生长，然后春雨来了，他们就收成。秋天是撒种的时候，每年以色列人撒种的时候，他们就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撒种，不是吗？他们就盼望有好的收成，他们就到盼望谷堆里能够得20斗，可是只得了10斗。他们盼望他们的9池有好的葡萄的收成，可以得50桶，可是只得了20桶。他们每年撒种的时候，就盼望能够有好的收成，可是过去这16年以来，他们每年的收成都不好。为什么？他说，在你们手下各样的工作， 神说，在你们手下干的工作，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攻击，也许比较好的翻译是说击打。神以旱风、霉烂、冰雹击打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神没有祝福，神击打他们。击打的目的是为什么？是为了唤醒以色列人，唤醒以色列人，好让他们悔改，好让他们回头，好让他们建造耶和华的圣殿，好让神能够居住在他们当中。我们注意到了，神是说以旱风、霉烂、冰雹来击打他们。神不是惩罚他们，明白我意思吗？神不是说用饥荒、瘟疫、刀剑来惩罚你们，不是。神是说我用旱风、霉烂、冰雹来击打你，目的是为了让以色列人能够回转来归向神。可是当以色列人愿意回转的时候，神说从这9月24日起，你们往回看过去这16年来的日子，并没有得着神的祝福。可是从今天开始，你们今年开始撒种的时候，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当人愿意回转，把神的同在当做一件我们要追求、要在乎、要宝贵的事情的时候，神说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所以这就是哈该书的内容。好，我们把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重新的再来看一遍，我们就留在哈该书就好，不需要不需要翻到以撒拉记的地方，听我读就可以。我们读以撒拉记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了一件事情，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筑坛献祭，所做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立了神殿的根基，然后百姓欢呼，哇，非常高兴，神殿的根基终于建立了。就是他们立了神的殿的根基之后呢，停了16年的时间，没有往前建造。16年，他们总共停了16年的时间，没有再继续建造神的圣殿。为什么呢？我们读到了，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呢，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会买盟誓，要败坏他们的盟算。所以就是遇到了一些外部的阻力，不是吗？他们就停止建造了。记不记得主耶稣在撒种的比喻里头，讲到了有三种地是没有办法结实的，记不记得？有三种地是没有办法结实的，有一种地是撒在土浅石头地的，记得吗？撒在土浅石头地的，主耶稣怎么解释呢？他说，他在土浅石头地呢，土既不深，发苗最快，可是呢，直至日头一起来呢，就枯干了。然后主耶稣解释的时候，这说呢，就是有人听了道之后呢，遭遇了，试炼，或者说遭遇了患难，遭遇了逼迫，就停止，就没有再让那个道在他们心里生长。这是不是就是以色列人所遭遇的？他们建造神的圣殿，欢喜快乐，他们回到圣城耶路撒冷，他们很有热心，不是吗？他们很快的就建造了祭坛，要来献祭，很快的他们就建造了圣殿的根基。何等的高兴，欢呼喜乐，大声欢呼，很激动的在那边吹角，在那边赞美神。很快的他们就做成了这件事情，可是他们一旦遇到了这些外邦人的搅扰，使他们手发软，甚至到王的面前去控告他们的时候，遇到了这些困难的事情，遇到了这些逼迫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放下了手中的工作，让殿的根基放在那里晾了16年的时间。我们属灵的生命是不是也是如此？我们属灵的生命是不是也是如此？如果你问一个牧师，说你的会众，都是一个，好好的，认罪悔改的基督徒，从主耶稣所献上永远的赎罪祭领受了救恩，不但如此，他们还懂得奉献，会十一奉献。不但如此，他们还用心的在研读神的话语。 查考圣经。如果你问牧师说你的教会的会众都是这样子的会众，你觉得满意吗？我跟你讲，有十个牧师会有九个半说，如果我教会的会众都是这样子的话就太好了，太好了。可是很显然的，这并没有满足神的心意。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历程，我们回想我们属灵的历程，我们信主了，在主耶稣所献上永远的赎罪祭上，我们来到了神的祭坛的面前，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甚至懂得奉献，我们也把我们信仰的根基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我们努力的去查圣经，我们研读圣经，我们明白圣经的真理。但是很显然的，我们并没有满足神的心意。神在我们身上所要的远远不止于此。神要我们起来建造属灵的圣殿，他要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能够与我们同在的地方。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神要我们建造属灵的圣殿，与他有亲密的关系，要把它摆在第一位，要把它摆在第一位。这边以色列人他们遇到了这些外邦人的搅扰，使他们手软，而且到君王面前控告他们，有一些逼迫，他们就停了他们建造圣殿的工作。我们呢，在我们属灵的历程上，我们生命成长的历程上，是怎样的事情使我们容易停下来继续的建造我们属灵的圣殿？我们有幸活在美国，我们大概不会遭遇到，至少目前没有遭遇到像在初代教会那些信徒们所遭遇的逼迫患难，或是现今在世界上一些国家这些信徒们所遭遇到的逼迫患难。可是这个世界却用了很诡诈的事情在逼迫我们，用了很诡诈的手段在逼迫我们，而我们也常常屈服了。这个世界用谎言逼迫我们，若我们不把我们的孩子们送去学各样的才艺补各样的习，然后在各样的工作上努力，他们将来会申请不到好的大学。所以我们把应该把孩子送来教会当中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们把孩子送去了才艺班，送去了田径队，送去了游泳队，送去了学钢琴，送进了补习班。仇敌欺骗我们，逼迫我们，我们若不在这世上好好的工作，我们的升迁不会那么的顺利。所以我们把应该拿来聚会的时间拿去工作，应该拿来跟弟兄姊妹一起祷告的时间，我们专心在我们许多忙碌的事情上。我们在这个世界给我们很诡诈的逼迫下，我们屈服了，我们没有来建造我们属灵的圣殿。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清楚的蒙恩得救，在主耶稣所记的永远的赎罪祭上有份，我们也似乎有在教会当中侍奉神，我们也似乎有在十一奉献的事情上忠心，我们也似乎有努力的去读圣经，去明白真理，我们满足了。可是我们却在种种世界给我们诡诈的逼迫上，我们停止了建造属灵的圣殿。哈该书第一章，神对百姓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说，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奔自己的房屋。我们记得主耶稣在撒种的比喻当中，有另外一种土地是长不出好的果、好的种结实来的，是没有办法结实的，是什么？是撒在荆棘中的种子，没有办法结实。它长出来了，但是被荆棘挤住了，就没有办法结实。主耶稣那是因为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因为这样的事情，使得道没有办法在我们里头生长。这边神责备以色列人，我的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还住了镶了木板的房屋吗？ 在旧约圣经当中，有另外一座建筑用了这个字 panel 的，是镶了木板的。你知道是哪一栋建筑吗？是所罗门的圣殿，是所罗门的圣殿。那边讲到了所罗门的圣殿的内部呢，镶满了香柏木，他用松木做地板，所有的墙跟顶镶满了香柏木，一点石头的痕迹都不显露。所罗门的圣殿，在所罗门大卫的时代，他们把神摆在第一位，把神的圣殿，神有没有与我们同在这件事情看得那么的重要，用了所有的力气为神建筑了一座圣殿，内殿镶满了香柏木板。而如今以色列人任凭神的殿荒凉，自己却还住镶了木板的房子。神责备他们这件事情，也为这个缘故，以色列人他们呢撒的种多，收的却少，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他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他们收到家中，神就吹去。为什么？因为神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或说却奔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为这个缘故，神没有祝福他们手中的一切的工作，神命干旱临到他们手中一切的工作上。这是给我们何等的提醒，弟兄姊妹们，让我们起来建造属灵的圣殿，让我们的信仰不要只是停留在信仰的开端，只是停留在有祭坛、有圣经的知识，我们就满足了。让我们起来建造属灵的圣殿，让神可以居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教会真正的成为圣灵的殿，成为神居住的所在。这边讲到了神在他们手中所做的一切的工作上没有祝福他们，以至于他们付出的多，他们得到的却少。我们有幸活在弯曲这个富裕的地带，我们有幸活在弯曲这个富足的地带、富裕的地带，而且我们看我们的工作、看我们的收入，我们可能都觉得不错，我们有好的工作，在我的事业上做得不错我的收入很丰厚，我生活很富足，我生活怎么像怎么看也不像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我的生活怎么看也不像这个，我的生活怎么看也不像神我盼望的多得，所得的却少，我的生活明明是很富裕，这好像跟我无关吧。是的，我们的生活，感谢神，也许我们有好的工作，有好的生活，有好的收入，但是我们有想过我们所失去的吗？我们有想过我们所付出的吗？为了我们的工作，我们付出了多少的时间、多少的精力、多少的精神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事业上？也许是给我们一份金钱的回报，但是我们付出了多少？我们牺牲了许多跟我们孩子相处的时间，我们没有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就这样子很快的长大了，然后离开了我们。我们牺牲了许多应该花时间跟神亲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牺牲了那些时间，我们花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我们牺牲了我们跟家人相处的时间，我们牺牲了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间，我们牺牲了我们休息的时间，我们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健康。比起我们所付出的，比起我们所失去的，我们还能说我们得到的很多吗？我们付出的多，我们得到的少，因为我们没有把神摆在第一位，因为我们没有把要在这里建造属灵的圣殿当做一件神所在乎的事情。我们也确实的知道，我们当中的青少年，我们可爱的孩子们，当他们上了大学，当他们出了社会，统计上数字来讲，至少有一半的人，他们将来将离弃神，他们将来会离弃神。至少一半的青少年，在教会长大的青少年的孩子们，当他们上了大学，出了社会，有一半的人会离弃神。 而我们也确实的知道，除非神将来再给他们机会，否则他们的灵魂将永远的沉沦。当我们思想到我们所亲爱的孩子们，我们有可能在永远里失去他们的时候，我们还能夸口说我已经赚得了全世界吗？比起我们所失去的，我们所得到的，真的是很少。我们付出的多，我们得到的少，因为我们没有满足神的心意，我们没有让神喜乐建造神的殿宇，我们专心顾自己的房屋。求神帮助我们，求神让我们今天省察自己的行为啊，让我们当一回事情，我们愿意一同来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建造属灵的圣殿。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回应的时候，当以色列人愿意这样子回应的时候，神说：“我与你们同在，我与你们同在。”神赐福给以色列人。7月21日，神借先知的话临到他们，鼓励他们。虽然你们建的圣殿是一个很小的圣殿，完全没有办法跟所罗门的圣殿相比，但是当你们愿意来建造的时候，神对他们说：“这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我就是这殿满了荣耀，这殿末后的荣耀，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地方我必赐平安。当人对神的呼召有一个回应的时候，有一个正面的回应的时候，神何等的祝福，神何等的喜乐。虽然他们建的殿是何等的有限，但是神说鼓励他们，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因为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归我。有的圣经学者相信这段经文指的是到了末后的日子，真的有一个有形的圣殿要在耶路撒冷重建，那个有形的圣殿要极其荣耀辉煌，远远大过所罗门所建的圣殿。是的，我相信。可是彼得也清楚地告诉我们，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包括末世所被建成的那座极其荣耀辉煌的圣殿，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烧成灰烬。是的，我相信在末后的日子，圣殿，一个有形质的圣殿要被重建。但是我很难相信。这位万军之耶和华的神，这位永生的神，他所在乎的会是一个有形的圣殿。是的，我相信末后的日子有一个极大荣耀辉煌的圣殿要被重建，但是这位从亘古就有活到永永远远的神，他终极所在乎的难道不应该是一个更有永恒的价值的属灵的圣殿吗？就是你和我这座圣灵的殿。当我们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把神的同在当做一件宝贵的事情，当我们愿意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继续往前的时候，神何等的喜悦，他喜乐，而且得荣耀，而且他加上祝福，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归我。难道你我不是被神从万国、从地球的另一端，今天被运到恩新教会来，要来回应他这一个建造属灵圣殿的呼召吗？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说：“这殿末后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神在我们身上要满足他的心意，神要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身上要赐下祝福，用他宝贵的圣灵恩膏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恩膏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满足他的心意，而且使他得着荣耀。这才是神建造圣殿的心意，要以色列人建造圣殿的心意。”要我们建造属灵圣殿的心意。我们还记得主耶稣在他撒种的比喻当中，讲到了还有一种种子，一种地土是没有办法长出庄稼来的，那就是撒在路旁的，飞鸟来就把吃尽了。主耶稣解释的时候说，那就仿佛种子撒在人的心里，可是呢，仇敌来立刻就把那个道给夺走了。为什么仇敌那么容易的把道从人的心里夺走？因为人不知分辨，因为我们不知分辨。 我们不是分辨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我们不知分辨什么是属世界的，什么是属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觉得我们有来参加聚会，我们觉得我们有奉献，我们觉得我们有参加查经啊，我们挨着了圣物，那么我们就是洁净的了。可是我们没有仔细的去省察，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思想里，在我们的所说的话语里头，我们是不是那么的真的合乎神的心意？我们在听到了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是轻轻呼呼的把它当作知识来听，以至于我们没有分辨，以至于仇敌很容易的把神的道从我们的心里夺去。为了这个缘故，在我们过去所过的一切的日子里，我们付出的多，我们得到的少，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上，神并没有祝福我们。我们是也许得到很多，但是我们失去的却是更多。为了这一切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在乎，我们没有把神摆在第一位，在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上，并没有得到神的祝福。我们盼望得着20斗，只得了10斗；我们盼望得着50桶，只得了20桶。在我们手下所做的各样的工，神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我们，击打我们，只为了一个目的，让我们回转归向他，一同来建造属灵的圣殿。可是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神说：“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最后，我们还看到了哈该书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它记载了很多的日期。大力王第二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着哈该临到以色列人，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未到，神的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镶了木板的房屋吗？”然后记载了到了第二年6月24日的时候。以色列人对神的呼召有了一个回应，他们同心合意的来建造圣殿。到了7月21日的时候，神鼓励他们，告诉他们：虽然你们手的工作建造的圣殿是一个很小的工作，但是在神的眼中却是为宝贵的，神要与你们同在。神应许他们，这殿幕后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到了9月24日的时候，神应许他们：你们从9月24日往过去16年看，你们付出的多，你们得到的少。但是从今天开始，因为他们开始建造圣殿，你往前看，耶和华说：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直到7月21日，就是7月21日这一天，神告诉他们：这殿幕后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知道7月21日是什么日子吗？知道7月21日是什么日子呢？我们上上礼拜其实有讲到这个日子。利未记23章34节，不需要翻，我念给弟兄姊妹听就可以了。利未记23章3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33节、34节的地方，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我们算一下日期：15、16、17、18、19、20、21。7月21日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7月21日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我们记不记得，路加福音那里讲到了，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就是这一天，7月21号，就是这一天，就是祝棚节的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我们相信在全知全能的神的手中，没有一个日期是偶然的，没有一个日期是偶然的，那都是从他完全的智慧里头 量的他儿女的每一个日期。而且在这位伟大的神的手中，神不轻忽我们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日期。有没有人记得自己是在哪年哪月哪日决志信主的？我想我们很多忘记了。有没有人记得自己是在哪一天受洗的？我们可能也不太记得。可是大卫告诉我们，我们在世的日子尚未度一日，神都记载在他的生命册上。神留意纪念他的儿女在他面前每一个建造圣殿的日子。神留意他的儿女在他面前每一个建造属灵圣殿的日子。神纪念每一点我们所做的功夫。神纪念我们每一点向着他小小的心，神都纪念。神提醒我们，可是神更多的鼓励我们，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每一个在神面前立定的心意，我要好好为主而活的日子，神一天一天的纪念。我们刚刚讲了，这些所有的日子在神的手中，没有一个日子是偶然的。在祝棚节，在哈该书的这里，在祝棚节的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神借着哈该要鼓励以色列人要起来建造圣殿，而且指向了我们刚刚讲到了这殿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要指向了那个属灵的圣殿。在祝棚节的末日，神借着哈该提醒以色列人。这殿幕后的荣耀，因着有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因着有圣灵的内住，神住在神的儿女的身上，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我们身上的这个圣灵的殿，这个荣耀要大过所罗门殿的荣耀，因为圣灵神自己就居住在我们里面。在约翰福音的地方，同样一天，祝棚节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主耶稣说什么？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从他信我的，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这话是指的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没有一个日子在神面前是巧合的，不是吗？就在祝棚节的节期的末日的这一天，在新旧约两个不同的地方，都讲到同一件事情，建造属灵的圣殿。今天是2020年的5月31日。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去年年底的时候，当教牧同工告诉我说我今年会有一次在讲台服事的机会，当时我心里立刻就有了感动，就是要分享今天的信息。我向神祷告，说主啊，我何等的希望我是在5月31号这一天来分享这篇信息。所以当去年11月底、12月初，曾牧师通知我说，我是要在今天2020年的5月31号分享这篇信息的时候，神回应了我的祷告。我心中对神充满了敬畏，充满了感恩，也确定今天这篇信息就是神要我们留意的信息。今天是什么日子？知道吗？今天是五旬节，今天是2020年的五旬节，是圣灵降临的日子。在这位全知全能的神的手中，没有一个日子是偶然的。在祝棚节节期的末日，神借着哈该呼召以色列人建造圣殿，鼓励他们，应许他们，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耶稣的时代，在祝棚节的末日，最大之日，耶稣说：“凡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话是指的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神指向了圣灵。今天在2020年的五旬节的今天，神让我们听这篇信息，让我们一同起来建造属灵的圣殿。不要让我们的信仰只是停留在信仰的开端，只是停留在领受了救恩，有奉献，有读经就好。不，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更往前走，建立属灵的圣殿，把神摆在第一位。圣殿，哈该书这边他们所建立的圣殿是在哪一天建成的呢？在以斯拉记六章十五节，大利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就是十二月的时候，初三日，这殿修成了。所以他们花了四年半的时间修成了这殿，四年半。他们停了16年的时间，但是当他们一开始建造的时候，他们只花了四年半的时间就把这个殿修成了，很快。我们属灵的圣殿需要花我们一生的时间来修建，属灵的圣殿需要花我们一生的时间来建造，一生的时间很长，所以需要每一天从神领受新的鼓励、新的喂养、新的力量，每一天在我们一生这么长的时间里头，很有恒心的一天一天的建造我们的圣殿，这个属灵的圣殿。一生的时间也很短，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生命几何，所以需要每一天都很努力的，每一天都不放松的，在我们有限的年日里头来建造这个属灵的圣殿。不管我们一生的年日是长是短，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一件事情，神纪念、神留意每一个我们用来建造他圣殿的日子。神留意他儿女每一个在他面前、奉献给他、要他的同在、把他摆在首位、用来建造这属灵圣殿的日子。今天是2020年的五旬节，从今天我们往回看，看我们的一生。当我们没有把神摆在首位的时候，当我们任凭神的圣殿荒凉，而我们个人奔自己房屋的时候，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并没有得着神的祝福，我们付出的多，我们得到的少。但是今天，从今天开始，当我们一同立定心意来到神面前，要来建立这个属灵的圣殿的时候，愿意把神摆在第一位的时候，神说，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同来建立属灵的圣殿，从今天开始，我们一同来领受耶和华祝福满满，他末后所要赐给我们的祝福会比先前所赐给我们的祝福更大，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归给他，我们身上这殿末后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愿我们被神的话语所激励，一同来建造属灵的圣殿。我们唱这首回应的诗歌，唱完之后弟兄姊妹有感动的，我们都可以打开你的静音，或者说关闭你的静音，然后带领我们有一点祷告，相信神要祝福我们，相信当我们要把神摆第一位的时候，神何等乐意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领受他真正要给他儿女所要的祝福，他的祝福尚未了。